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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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上一次所说的，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体真值啊。这个体真值，有特别谈到如何观啊，包括吸烟值、自心值，因为他这里所谈的都只是一个点到为止，是不是？哦，吸在哪里啊？这个当然比较简单，但实际上运作还必须要我们自己要加以去揣摩了。好，那我们也从很多地方跟大家讲，其实。这个是一个禅修的原则，这样的原则它是可以表现在很多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是希望大家掌握的是一个它的法则，而不是只是一个死板板的一个文字而已。因为这样的道理，这样的禅修，即便洞中里面它都是在，这是因为修止没错，它是这样讲，但我说这样的原理其实是在其他地方都相同的。好，我不是讲了我们大家在学习佛法必须要要笼统一点，不然你学到最后这个头壳硬硬的。哎，我们不是讲说之前我们在很多地方谈戒定慧这三则，戒的内涵你一了解，戒的内涵你就知道持戒可以帮助你修定，你从它的结构好，那从定如何发慧，这中间三者之间它的关系，你了解慧如何生啊？我们如何看到缘起？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因为我们有诸多烦恼障蔽。那为了要去除这个烦恼，我们要从粗的到细的逐步去除，以便于你的身心能更加稳定，才能看得清楚。道理是不是简单？先这样讲。所以，如果你不要，你如果了解戒定慧的实际上缘起，你就很容易看到三者之间的关联。你才不会说谈戒硬邦邦的一块，定你看不到之中间的互相联动的关系。你也不知道说慧本身它有浅的跟深的，它有闻慧、思慧、修慧。这个过程，这个慧本身它对你的戒跟定是不是有重要的帮助？没错，所以不要把它切开来。八正道本来就正见正思维，它一直连着它，你要真正了解这个道理。好，那我们所以我们之前有谈到这个细原值啊，其实我们平常的身心造作的时候，我们专注一个所缘这样的运作，是不是有异曲同工的之妙？那所以说我们平常如果也这样的一个专注修持，我们把这样的功夫应用转，就能转化到我们的现我们的禅定修持。就是说你如果平常你的动中修持就具有什么顺向解禅定的话，你正修禅定是不是就快了？也就是说你平常的生活并没有跟你的禅修是完全割开的，是不是？这才叫动中修，或者我们现在动中修是动中散乱，那是修福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持戒，所以我希望大家真的好好的了解戒法，务必要知道自己的烦恼容易哪里起来，你应该学一点技巧，务必让你的一些烦恼不容易生。你要思考你容易起烦恼的是哪些， 哪些该守，哪些该防护，哪些该增上，都是一种用很实际的心在防护自己的身心清净，是不是？那整个佛法的次第都是连结紧连着，所以你知道你现在修这个东西的目的，你了了分明，你正在这个古仙人道上，你知道你做这件事情具有很大意义。你看众缘和合，但你经常做一些事情是和合烦恼，和我们做一件事情和合很多的道品，和合我们的誓愿力、菩提心，和合我们的悲心，和合我们很多佛法的观察，就在我们做一件事情无自心，但它却因为和合的不同的因缘产生不同的功德，这都是要你要会学的。所以佛法像是不是很笼统啊，是不是？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我们虽然讲这个，因为这里谈的那个三个字都比较简略，但我们必须要活用它的精神，否则的话，大家看一看自己操弄、操作它，有的人可以，有的人就不一定行了。好，我们接着看他有谈到，如经中说云，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啊，习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所以沙门这才叫沙门。我们标准不能降低哦。我们现在沙门很少在做着，我讲这种话其实可能会比较偏端的一点哦。但我这样讲大家试看看，说不定说偏还蛮正确的。怎么说？比如包括我们念佛的人好了，我们现在整个心就是希望最后临终往生极乐，对不对？但其实这个过程里面，你看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习心达本源，那不是念佛的你也是在做的吗？怎么？我不是常讲这叫厌离娑婆，知道这一切世间，我们把那个道理用到，就是一切世间都是什么因缘所生，空无所有，是我无明的心造作而有这样六道轮回，所以这些相、这些存在的这些东西是虚假的。所以我不是常讲说念佛也可以是空无相无缘，你只要懂得这个三个道理，就算你不是直接契入，但那一份气氛是不是在？是，那气氛是在啊，是不是？所以这个里面，你看我刚才要讲的就是说，唯有这样才叫做沙门。但我们现在比较偏向的是，我这已经总反复讲很多次了，但我发觉能有所警觉的并不多。就是我们日用之中，我们会怎么样去观这个什么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习心达本源。你有没有在习心？我们会是这样，我们有很多方法，我们诵般若经，我们诵什么经，我们都希望习心达本源，是不是？我们做了很多的仪式，我们都以为怎么讲，比如说心经可以让你习心达本源，对不对？可是你诵心经会不会习心达本源？诵心经跟习心达本源有关联，但对你来讲不一定有关联。这个法可以习心达本源，对你来讲没有。我们现在修的很多法就是有壳但没内涵，所以它不会有那个果。所以我们现在多数的修道人并不会往这边走。那如果我们本来就这样啊，跟无常苦空本来就出家人的本分是啊。但我们现在会比较用很多心思在法上，尤其我们北传的比较喜欢在仪式上表象上的功课做，但实际我说日用师之中用功的人很少啊，所以这个才是根源。 这个才是本质。一个剃了头出家的沙门做的是这个事。所以你要平常就是练这个东西，不是讲高调，不是讲高调，因为这是你的本分事。你做得到做不到，其实可以另外说，但你应该往这边找。那如果没有的，那就由天为沙门了。事实上是这样，所以他现在举这个例子啊，是在说明什么？那个体真子啊。所以我有讲说，这个体真子这个道理是很实际的智慧啊。那这为什么在讲子后头会讲观？它同样的内涵，但一个子一个观是偏重不同。好，我们后头再看，很有意思。他就会，整个内涵一样，但它是一个智慧。我们讲的智慧，其实我希望大家越能了解。我们讲的智慧就是不是又空洞的知识。我们也都知道，问题是我们都知道智慧跟知识不同，但偏偏你讲完了，你还是知识。你没用啊，你不会用啊，你不会试着，因为佛法告诉你，你看我们讲缘起性空，对不对？所以如果要放下，对，都就是说观法无自性，一定从缘起嘛。所以对空的体会表示不执着嘛，就是讲啊，无有自性则心不取，若心不取则妄念心喜，是不是这样？没错啊。所以空的意思是在这里啊，那它空的意思要怎么的？因为从因缘，一定从因缘，所以我们会养成一个习惯，从佛法学到很多法则，就是因缘。所以你在解析任何东西，会养成一个习惯，从因缘。所以我说，从我们的身心看待一件事情，马上就可以看出你思考事情的如不如法。为什么？因为有的人看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他依他的世俗经验来判断，他不是从缘起。缘起我们不一定要用佛法名相，是懂得用缘起就对了，用缘起相依性来看事情，这叫佛法智慧。所以当我们现在论断一个东西的时候，当有人问你一个意见的时候，你当然会观察他现在问的意思，但你的内心会升起什么样缘起？答案是很多的，而且答案还不定呢。为什么？不是你狡猾，因为缘起，本来事情就缘起。从你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面向再看，广略不同，一看面向太多了。这应该是你学习缘起的一个养成的习性。那你当你不断从不同的角度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从缘起的时候，你会不会再固执一个角度？比较不会。为什么？因为你自己知道角度那么多，你怎么固定？那我们的习性会不会固执？会。但因为你开始学这个观念，所以你比较容易看到你固执。你的固执是习性的冲动，但因为你不断的在，因为你就明明你自己都知道，一个事情那么一个单一角度，你已经很清楚，连你都知道说单一角度根本不可能，这不是故意保留，而是事实上角度真的很多，不同面向。如果你思维向来是这样，你看一个东西，当你用一个过去的串习，用一个固定在看它的时候，你自己就会觉得不对了。所以你的佛法正思维力慢慢提起，所以你对世间的看法是不是也自然慢慢怎么样跳开那一份过去的习性的牵动束缚，是比较可以。所以你看东西就开始灵活了，还有你的创意就多了，你的自我设限就少了。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都可以看出来，所以习心妄念心喜， 不是不念哦，是不正念，不正念的习啊，妄念，正念分明现前的。哎，为什么妄念是什么？错看因缘，执着因缘。那正念呢？随顺因缘，不同。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修这个地方，他点到这个，那后头会有再谈一个问题哈。好，那接着这一段呢、啊，这一段应该移到后头来。啊、哦，这个在行者于初坐禅时，到最后酒席方众矣啊，这一段要移到下一段。好，因为直先讲完了，我们现在讲二者修观。好、哦，讲完二者修观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念这一段话。因为这个在圆觉经哈、哦，道场修正义啊，那个应该是宗密法师，哎。他那个在《圆觉经》道场修正义，他的文就是这种顺序，所以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小止观的顺序是有点倒了，哎，有点错乱的哈。所以我们现在行者于坐禅这一段要移到这个下一段哈。好，我们先看下一段哈，就是二者修观有二种，一者对治观，如不净观对治贪欲，慈心观对治嗔恚。戒分别观对治啊，着我；属习观对治多寻思等，此不分别也啊。这个其实我们在进行戒观法，不过也讲一半啊，这个债都还没还。那时候有对这个五庭心观特别再细讲了哈，说细讲也是概略的，不过就稍微详细的一点。那这里他没讲，那我们先来这样谈修观啊。其实这里面不净观有没有只有修观，它是偏重说，不净观也有定啊，它只是定比较低一点。好，你乃至安那波那属习观，它把定位在属习观，是不是只有观？没有，属习法六妙法门开展出来的话是属随止观环境，属随止，那还是三个，后面还是止。所以这样的讲法是偏他的对治功能而用，所以智者大师，你不要以为他不懂哦，只是他知道这个法门在用的时候啊，他会取其一部分来用。比如说他在四禅波罗蜜，在很多地方他讲六妙法门是一个法门，他在四禅波罗蜜讲的是阿那波那，还有讲十六特胜啊。安那波那十六特胜跟六妙法门其实同一个，它就是安那波那。但我们如果把这个法内涵稍微说，你看啊，他讲说属习观对治多寻思，这不是他，这的确是经典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看经典，他这么讲说属习观多对治，因为他是针对五庭心观一起合起来谈的。偏其特胜的地方功能来讲，或者的话，属习观这个安那波那一路到最后，它是四念处，它转为十六特胜的时候，特别殊胜特胜，十六特胜它就是十六个就切开来就是四念处，它到最后，佛陀那时候有弟子说有没有哪一个法门？其实以前人就有这种挑便宜的哈，有没有一个法门一口气可以到底的？有安那波那啊，得二明解脱，一路到底。为什么？他从十六特胜四念处一直修到底。所以安那波那是不是光只是对治寻思那种妄想心很多的呢？就他初步的功能，他对治妄想心，但他可不可以升天？他也可以升天。他可不可以解脱？可以解脱。如果讲到大圣六妙的话，那是菩萨道了。所以本身法经典就有这样差别。那我们在这里是偏其特胜的地方，相对于每个法的显现出来的一种对治功能，我们把它的功能其他战略显其特别而已，或者的话。你要讲说戒差别就是对治着我，那戒差别也可以开展很大的 那个，你看那个属习观，它不是光修观啊，它四念处它可以修到哪里？它可以修一直修上去啊，它可以禅定也可以一直上去啊，啊，可以试禅都可以啊，哎。啊，对对对对对对，哦哦哦，对对对，哦，我现在自己也把它跳过去了，嗯，等一下，等一下，没错，谢谢你，谢谢你，哎，没错，我们上次说要挪过来，结果没挪，现在真的把它跳过去了，哎，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这个习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这个我之前有讲，结果我自己又画箭头啊，哎，应该跳回来，跳回来，那个调和第四。调和第四，苦行者初学坐禅，要谈这个。哎呀，实在是，哎，嗯，啊，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这个先等一下，好，没关系，再接上去也不浪费。哎，哦，我们就习心达本，故号为沙门。那我们就翻回前面那个文里面，调和第四这一段文啊，是接在这里的，所以它两个文有两段文错落掉了，就是调错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先，因为他现在是习性大本，故号为沙门。那我们跳回这个地方，这个里面呢，胡行者初学坐禅，欲修十方三世佛法者，应当先发大誓愿啊，度脱一切众生，愿求无上佛道。嗯，注意哦，这不是空谈的哦。初学，因为他现在谈到这个地方算是属于空观的部分啊，所以他在这里就加强这一段，因为他等谈到佛法核心的地方了哈。他说初学坐禅的，从一开始初学的人就怎么样？欲修十方三世佛法者，因为这是十方三世佛法，所以应当先发大誓愿，是不是？度脱一切众生。注意，这样的愿，这样的菩提心，它会落在，它会进入到你每一个法里面，每个念头里面。假如你这一份心是真的，所以我们的心，你看到，我们很无常，对不对？也有妙用呢。无常无常，可是你这个无常心，因为你发的愿，加上你的智慧，你会合一个坚固的因缘，而且这个坚固因缘跟其他法不一样，因为它是顺向菩提，顺向实相。所以顺向实相的法是觉悟，是不是随生灭法在流转的？虽然我们现在是用生灭心在发菩提心，但因为它的本质是顺向实相的，顺向觉悟的，顺向实相觉悟的，不落生灭的，所以它的功德是不会灭掉的，它才就近相应实相嘛。好，那所以说以这样的一个发心，以我们现在的因缘，虽然啊，这个我知道你们现在听啊，这里面其实有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啊，我现在讲一下，免得你们不容易懂。我们现在是生命心，我们这个生命心有没有离开实相？没有。那因为我们不明实相，就是这个生灭妄想造作，是不是轮回六道无止无尽？可是就算我们轮回六道无止无尽，有没有离开实相真如？也没有，因为本质就无自性嘛。好，那我们现在发这个心嘛，发心就发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觉嘛。这无上正等觉除了度化众生，还有向着觉，它其实菩提心的内涵，这一点要注意。所以当我们在向着觉的时候，我们现在是用生灭心，对不对？但这个生灭心它做这个生命心，它是向着觉，所以它终究会什么？会慢慢觉悟，能圆满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而且它的觉会也觉自己这种妄想心。像我们现在是不是用妄想心在修行？是啊，但我们的妄想心却怎么听闻法界等流，顺向佛法真实义也叫法界等流。那我们用妄想心来听闻佛法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对治我们的妄想心？我们是用妄想心没错， 但却用妄想心听闻佛法，观自己的妄想心。前面不是讲的习心吗？妄念心习啊，是不是？他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他不离开这个妄想心，观这个妄想心的时候，他的妄想还他停了。那这个心是因为我们世间法纯粹是背离实相，所以它再大终归无常。但我们这个心虽然小，但因为它是顺向实相，不生不灭，所以它的功德无止无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假如我们这个心是实在的，这个心向着觉，向着我们这个觉悟的心啊，是向着觉，所以这个心如果是很坚固的，众缘和就是虽然也是众缘，但这个众缘是顺向佛法的众缘，而且它是走向清净，所以它不会落入生灭。它虽然现在生灭，但会慢慢入于什么实相啊？所以说这样的发心落在哪里？这样的实相落在一切法处。这样的发心，因为无上正等觉是相应一切法实相，所以能破一切魔，能成就一切善根。那所以这个发这个心的时候，如果这个心很坚固，那我平常修行是不是也妄想心？我造作是不是也妄想心？我现在发心是不是也妄想心？但我这妄想心里面，竟然我跟妄想心是同一辈的，没错。但我这妄想心是顺向觉的，所以这个妄想心也同样入到一切妄想心里面，凡夫心里面，一切造作心乃至一切修行的心，是不是这个心也就并进去？所以有一个菩提心，这个清净种子啊，如果是坚固的话，它会帮助你一切修行都起很大作用。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发这个心？一般人不大会注意这个。我们现在都讲经典都讲，但现在大家发个心，不发一下当然也有作用了，但不珍惜，不是把它当重点。我们现在修行是不是很多人都不发把这个当重点？悟又发菩提心，那是讲讲的，时时把它当作自己的主要的用心处，现在少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修到最后心量还它小了，那一定是没发菩提心了。你菩提心一定没常在熏，才会越修越小的。我说你看啊，先发大誓愿度脱一切众生，那他早就忘光了。好，所以如果你发觉你的修行一直修到越计较，不要说变小圣了，我觉得现在有时候不叫小圣哦。我想人天天都很难哦。我不是经常举那个100块美金那个例子。人家拥有只有单独一个游民，人家给他100块美金，他竟然就买了面包分给其他游民。你说100块我也做，不是100块对他来讲大概就全部了。他能将他难得人家给他的100块美金，就马上能意念到他跟他同样游民的人的饥饿。这叫人天生呢。这才叫人天。你说哎呀，我比较小圣根性，你拿什么小圣根性？小圣很离欲清净，有时候也比你也真慈悲，只是他后来选择自己先解脱成阿罗汉。你把他贬太低了，哪有？他们很慈悲的，人天都这样慈悲的，你说声闻人那个只是望要成佛这一点来讲，他们不足，就世间来看，他是圣者呢。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这种心没了，啊，明明是宝，有机会听闻大圣佛法，却没有重视他，而这个是关系到你修禅呢。为什么？因为这一份心可以让你在修禅的时候不贪执。 不贪着。哎，所以我不是讲说，有时候我们在，有一种，有时候一种心情起来，就是哎呀，就让它随缘吧。好，我们就这样的观察这人世间，那不是就好了吗？可是当我们起这个心的时候，我们下一个心马上起来。你可以随缘观察这个心，但你的悲心不能不见，因为我们发觉，有时候当我们面对世间的波动的时候、变化的时候、无常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就是说，一种，你就淡观它。这种心好像很清淡，不就好像怎么样，很解脱，很脱俗，好、哦，很淡泊，但这里面难免有一点怎么放下责任。这一点东西必须要留意一下。你必须要用你智慧不舍慈悲，但你看待事情的时候必须要怎么样，更加什么理性，而不是过去的慈悲经常带着是太多的感性，现在的慈悲心不能退，而是多放点智慧，发心不变，方法改进，是这样的。好，所以这种，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起一个心，如果你之前发的菩提心，这种悲心比较真的时候，当你起这个心，你那个戒体就咚跳起来，不注意哦，这中间是不是心有偏了？你的菩提心戒这个时候就跳起来防护，所以注意，是有点似是而非，有一点好像是放下，但这个放下里面有没有一点那一份舍下慈悲？要观察，这是很细微的地方哈。好，其心坚固，犹如金刚，精进勇猛。不惜生命啊，若成就一切佛法，终不退转。好，然后坐中正念思维一切诸法真实之相啊。你看哦，这里面很有意思，你会不会觉得说，那你讲究精进勇猛不惜生命，我这个心正在抢抢棍，热滚滚的哈、啊，是不是？哎。那种滚一下，那马上讲说，一切实相皆没有，皆无，这不就又冷下来了？那么刚发个心，现在一观空，不是又冷下来？你不了解空吗？你了解空了，有没有发菩提心？发。发菩提心的人是不是顺向空？顺向啊，不然怎么叫觉？但这两个经常很多就放不快，不在一块。观了空，菩提心悲心就退了，一发起勇猛心就难做下去了。我不是讲说用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你真的想要成就佛道，那你就把事情看清楚，就这样而已、啊、看清楚，我们讲的无自信里面，就是用一个比较简单，你看清楚，因为众生看不清楚才造作业，才轮回。所以如果你想自觉觉大，就要学会看清楚。那我们现在在自觉的过程、觉大的过程里面，让众生看到实相。这个实相里面，也我们就前面讲，有则有，无则无。啊，就像那个唯识里面讲，依他起如幻有，遍计之全无。缘成时生亦有，这中间要注意哦。所以他有没有遍计执全部否定的，依他起的如幻有，你不能说没有啊，他也不能说有，他如幻。所以我不是讲说你们在不在，我不能否定哦，我这样否定就是断灭见哦，是不是？我必须要如实观察，现在这一切存在我在眼前的有没有？包括我，帮我坐在这里干什么？是不是有没有众缘和合的你我一切这些情境有没有？有。但仔细看这一切现前和合的任何一个法，有没有一个实质法在里头？ 你有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包括你现在，等到火葬场就灰，那一吹就没了，是不是？你不是都有吗？所以第一个有没有？有。那有什么？有这个因缘和合的有。实际上，它的实质那个不变的字体有没有？真的找不到。所以有则有，无则无，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发起菩提发的重心的时候，他必须要知道，就是说，我为何轮回苦，众生为何轮回苦，所以我的自觉觉他一定会找到根源。所以我希望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那既然要皆共成佛道，我们必须要找到源头。众生没办法，那没办法的因缘，但一旦有办法，皆共成佛道。所以这才叫发菩提心。所以《金刚经》里面啊，卵生湿身，化身一切众生，皆入无余涅槃，但却又无余众生得灭度。哎，你看很有意思吧？《金刚经》妙得很，很有意思，很符合佛法的前后一致。哎，啊，当然以后再讲这里面嘛。所以他在讲说，你既然要发这个心，有没有相违？因为有的人，我为什么在这里举出来？一个人发菩提心，然后一发完了以后，你马上要观空，他就始终就会搭不上来。但我们现在说发了菩提心以后，反而更应该观空。为什么？我要自觉，我要觉他，我要觉醒圆满。所以那我们先觉什么？他就讲，然后座中思维一切诸法真实之相，所谓善不善无记法。换句话就是说，一切法啦，善恶啊，善不善嘛，善恶无记法，等于是佛法如果要从善恶来分，那就三个法把一切法都涵盖了嘛。内外根尘妄事一切有漏烦恼法啊，三界有为生死因果法，皆因心有，故十地经云：三界无别有，唯是一心作。若知心无性，则诸法不实。注意，他这里面又谈到，皆因心有，是不是这样？后面又知道，若知心无性，因为一切法因心有，心又无性的话，那一切法不就不实在？所以我们在讲唯是唯是的时候，并不是要去抓那一个有一个固定的心。我们讲唯是是以心找一切诸法，找到心这个根源。你看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啊。那如果你知道心本身是众缘和合物，八识阿赖耶识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既是心显现的一切差别相，而心既般这般不实在，那一切差别相你还指什么？好，如果有一个疯子跟你讲很多道理，你要不要信？那他都疯了，你要信？他本源有问题，他讲的这些，你怎么信？是不是？你不能说，我们就是法律上有一个禁制产权是吧？禁制产权嘛，就是说他没有行为能力，他写的契约那些是不能算的。啊，我要是精神有问题。哦，那我去买很多东西，买一买，我是不家里是不用赔的、啊。为什么？因为他是无行为能力者，好、哦，法律也许是这样，我不是很熟了，好、哦，大概是这样，好、哦。那我们的心有问题的时候，照做出来，你还是那个吗？就像有人很有意思，师父，我昨天做梦啊，梦到什么？那现在怎么办？我梦到他如何如何，梦到谁如何如何，请问怎么办？我说你疯，我还跟你疯啊！啊，做梦呢，梦都假的了。你要是说你梦到黄金，还问师父，我梦到一块黄金，你请问那我要藏哪里？我是要跟你跟着你打吗？你从头你的根源心有问题，你后面这些。所以说我们如果知道你的心是妄想，后面这些还要讨论吗？唯识就是这样。 一切你捡到那一块黄金是谁？那个颠倒心做梦的人。那我们知道他做梦的时候，我们还会计较那一块黄金吗？不会。但我们现在其实在现实当中，很多人做梦了以后就把它当真了，就开始要哎呀我做到这个梦。当然有时候梦是一种某种状态，把你的某种现象呈现出来。有时候梦境有一些相对意义在某些状况了，但毕竟它只是它的实在性是它的客观性是因为背后某些因缘，并不是这个梦境本身啊。有时候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业力啊在转动的时候啊，因缘慢慢流露出来，因缘慢慢成熟，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地方习性也业力啊显现啊。好像比如说五衰现前啊，就是业力开始到的时候，它的很多状况就会开始出来。有些因缘具足的时候，它会也表现在它的梦境里面。重点是背后的因缘，但梦境毕竟是假。那我们一开始如果把梦境当真的，那就一开始就错了，错了以后它这个就是虚妄的，你还当真的。你一当真就变成是认假作真啊，大家不是一起糊涂吗？所以很多人家在讨论这个梦境，我说我才不是讲说有一个学生就讲说哎呀他昨天晚上被鬼压到，那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今天晚上去跟那个床铺讲，就是说再压一次。因为他梦境是假的，我把它当真的，那不是你颠倒我会跟着颠倒。所以佛法就你了解一切唯心所造，同时又知道若知心无性则诸法不实。所以唯识是不是这样的道理？他看到我们所有的见分相分自证分证知证分，从这里看到我们的认识结构。外在因缘无论如何，但基本上你在认知很多东西不离开你自己的认知系统了。比如说你现在如果眼睛有问题，看任何东西都变成模糊了，那不是东西模糊，是你本身见你的眼睛有问题，所以你看的都是模糊的并不是模糊的让你看模糊，是你眼睛有问题的时候看任何东西都模糊，因为你带上你自己的这种认知习惯认知结构了。所以佛法讲说你很多认知都是来自于你这样的一个心在认知的，他把那个这种因缘了解我们的认识过程认知的过程，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认知啊其实带着很多自己，包括我们对公东西判断，我们并不是如其所如的这样判断，我们判断那个东西加上我们的很多认知习惯的。所以我们的认知习惯，你能跟畜生沟通吗？也许有些地方可以沟通，但有些地方不能沟通的。他完全依他的认知。所以这时候你知道你的心你在认知的时候经常带入这么多因缘，所以知道心是不死的。所以唯识并不是要去执着这个心，是找出问题根源，要你去认知这个心。心无染浊，则一切生死业行止息啊！你如果知道这一切，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这个你们自己要用心，这一点就没办法讲归讲，因为这里面我用举例的本来我们瞎忙，然后弄得自己团团转，事情也没搞清楚，这也担忧那也担忧，到最后你弄到自己整个心力交瘁啊！为什么？挂碍的事情太多了。哪天你就静下来，这个我要厘清一下，不然我这样无头苍蝇啊，整天一直忙，而且挂碍不得悠闲啊。想想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是因为什么事情来的？好，那我就找这个事情，发现这个事情其实互相牵连的， 这东西很多东西是它本身的，比如说有些事情我们后来发觉，我们为什么心牵绊，并不是它本质有问题，而是我们赋予很多我们的看法。而且这个好坏哦，比如说我们的习性啊，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好的。可是你稍微冷静下来，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对有些人呢，因为他认为这个事情不好，所以他就很苦恼。那他的苦恼是来自于这个事情不好，所以他苦恼。可是我们发觉说，这个事情你怎么会觉得不好？我们都要不到，你都不要，真的真的啊。比如我跟你讲，你说他不好，他可是宝贝哦，这样哦。就我不是讲嘛，有些人啊，这个我不要，你不要，你真的不要，大家讲你不要，大家抢着说你不要啊，你们干嘛都要？等一下，你们为什么都要？你就被骗了。其实大家只是要吓你啊。我说啊，这个我不要，大家举手，你不要，我要。我说哎，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大家都要，显然这里面有东西。其实你的不要跟你的要，你有没有搞清楚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举很多例子，我们如果心把厘清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我们是知末，知末的厘清，有些东西我们发觉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甚至它也不一定坏，甚至它是好，你的心是不是就仔细？这是对治的。可是如果你很能了解这个道理，我刚才讲说要靠你们自己用心，就说你慢慢能如实知道，世间如梦幻泡影。你知道你的心会放哪里？我这不是之前在一些课里面讲，我们心要追逐什么？如果世间不实在，我怎么追逐？但有的人一看一发觉世间不实在，他会觉得那不实在，我心归何处？我的生命归于何处？所以有的人修行就修到这样，一切世间无常，然后修到最后，世间不可爱，不可爱有一个可爱就是我，这么一个可爱我，碰到这种无常世间，我要放哪里？所以一学佛学到最后很别扭哦，很灰色，很消沉，想要追逐娱乐，师父又说那是假的。那假的，那我要放哪里？我要放哪里？他天天就在找，那我在放哪里？所以他又很爱我，可是又懂半套的，就是说世间又无常，做什么事情终归无常，毕竟会死亡。所以他这样一学火以后，这个我不放，对，却对世间那个易乐心又不见了，那这个我得不到滋润。所以有些人他没学火，他执着我，他就利用世间，所以他会讲，这个红光满面。为什么？他有欲望在滋润啊。那我们呢？我们又很爱我，可是又吃那个豆腐青菜啊，又希望吃好的，可是又知道自己要吃豆腐青菜，弄到最后就是面黄肌瘦，然后就是意态阑珊。为什么？因为他很爱我。可是如果真的知道说世间虚假，连我亦虚假，我何谓虚假之我？找一个归宿。原来这世间一切颠倒都是我的颠倒妄想啊！众里寻他千百度，原来此处就是解脱处，只因我迷啊！所以这个你看到，你如果有这种道理，你在修禅定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自己看，这个不是一种假，不是逼自己想象，是在道理上你越能了解这个世间，不是一种这个道理里面的很多观念啊。第一个，当我们知道它是虚假的时候，我们的心这种对世间虚假不是知末，刚才讲的是对治，现在是一切法皆如此，所以这种攀缘心会止息。但有的人一止息之后啊，他不知道他的妙用，所以有的人啊，他就会心就很孤寂。所以为什么前面要你发菩提心？他要你发这个菩提心是怎么样？我要你止息烦恼，但我从缘起当中有无尽妙用。他能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他在这个信心的时候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我很早就写的叫万缘放下，当下承担。万缘放下什么？这里面有，当我一切皆舍，舍之又舍，一切皆舍的时候，那就无舍可舍。既是无舍可舍，一切法以我无碍，随缘应对。知道意思吗？万缘放下，若有放下，尚有万缘。那如果放下到一，就是我如果一直放下，我还是有一个能舍，这个其实还有对立。但我知道说，其实所谓放下并不是实有法让我放下，是我对这个法的挂碍。我不挂碍的时候才是放下，即我不挂碍的时候，我应对一切法又何妨？所以就能当下承担。我你看，我能不挂碍的心能成就一切万法，就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它反而产生的不思议的、不可思议的中空的法，就是我们讲的说有空如来藏，还有不空如来藏，就产生这种作用。所以我们在这个修的时候，有一种怎么样？有一种乐于观一切法的放下，以其无比自在的身心成就什么？四弘誓愿。而这个放下是因为我知道，其实我今天之所以放下，并没有放下，因为我放下了不过就是我的颠倒妄想。因为一切法本不实在，本来即性自性涅槃，何劳我辛苦放下？这个味道就不一样。好，我们休息一下。